主内平安。还是前面有一点开场白哈。这个最近哈，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国内呢两大呢就算开完了哈，就是人大和这个什么政协哈。那么最后呢，这新上任的哈，不知道大家名字熟不熟，叫习近平主席哈。那么做结束发言，其中有一句话我听得很清楚啊。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这句话他说，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词是发挥哈，你听见没有？发挥啊，当然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啊，促进社会发展中的那个积极作用啊，这是一段。接着同一天的早晨呢，又是新上任的哈。我的名字都容易叫错啊，大庆常常说错啊，叫李克强啊，听说哈，这个李克强呢，现在是这个中国的总理哈。那么就在同一天的上午呢，就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那么当然很多问题啊，这尖锐的问题大家都猜到了，就是什么贪污和腐化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李总理啊，这嘴都不太顺啊，不叫李总理啊。那么他提出来了，他说啊，我们要叫他们不能贪，不敢贪啊，这是说的很坚定的话哈。什么叫做不能贪呢？就是要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不对？去约束，去监督，不给他们有贪的机会，这叫不能贪。第二呢，不敢贪，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加强法治，加强惩罚的力度，叫他们害怕，以至于不敢贪，对不对？但是大家想了没有，这位李总理啊，就没有敢说什么不会贪，听懂没有？就是本来应该是不能贪，不敢贪，不会贪。那么什么叫不会贪呢？就是这个人啊，被改变以后什么不要贪了，他也不想贪了，以至于呢就不会贪了。那么李总理为什么没有提这个呢？我就在那儿想了，可能总理也是觉得啊，要头两个还有点招，还有点办法，下决心要干一场，对不对？但对第三个不要呢，就是没有什么信心了啊！怎么来解决人的贪心呢？对不对？哎呀，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总理都没有办法改变人的贪心，那么谁来解决呢？谁来改变呢？啊，我心里面就说，这可能真是时代的责任，历史的使命向我们提出来了。今天中国的危机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变成转机？其实这对我们基督信仰也是一种挑战。什么意思？就是说基督信仰到底能不能改变人的心，到底能不能解决人的贪，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么讲完这两位了哈，咱又再倒过去想想。我不知道啊，在座的，不过也可能有人还听说还记得，在2002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到中国访问，到了北京以后呢，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啊，这个我不敢乱讲了，我的读哈。这演讲怎么讲？其中一段哈，他说美国是一个受信仰指导的国家， 这话就很厉害的哈，是受信仰指导的国家。曾经有人称我们是一个教会精神的国家，你们也许有兴趣要知道，95%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上帝，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段话。几个月以前，我在上海见到了江泽民主席，我荣幸的能够与他分享信仰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经历，以及信仰对我们国家的作用。怎么作用呢？下面讲了，信仰为我们指出一个超越人为法律的道德规范，信仰召唤我们去承担比物质利益更为崇高的使命。哇，这段话也是蛮精彩的哈。那当然咱就不讨论哈，就是听了有这么段话。那么后来呢，就有人呢把他的整个一篇讲话归纳了、概括了、总结了，变成这么四句啊，叫做宗教规范道德，道德规范法律，法律规范民主，民主规范政治。这是人的总结啊，咱不去议论它。总而言之，给我们看见好像整个的根基是宗教规范道德，或者说信仰才是一切道德、法律、民主、政治的根基。我想这样的讲法可能对今天中国社会面对的这么多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你真是求你怜悯我们的祖国，怜悯我们的同胞，怜悯国内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能够在面对各种挑战试探的时候仰望你、倚靠你，以至于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我们也愿意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也怜悯我们北美的教会，怜悯我们新生命的教会，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在享受各样丰盛的恩典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让我们都能成为您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感谢神，也感谢大家不断的带导啊，我和大庆可以平安的回到大家当中。当然今天我们也感谢啊牧师执事会，让我还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那么怎么分享呢？我就想还是应该把去年没有讲完的雅各书要把它讲完啊。那么当然要讲呢，可能大家也不记得我讲到哪儿了哈，所以最好呢还是先复习一下啊。神的话呢温故而知新啊，我们一定可以有更新的得着。所以今天呢来分享的就是刚才主席念的啊，雅各书一章13-18节。好，第一段，人的失落，13-15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每一段段来，一句句看。这里人被试探， 不可说的不可说是个命令语气，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艰难困苦当中常常会什么呀，怪这怪那，甚至于怨天尤人。圣经在这里指出来，他说无论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各种试探都不是出于神的，这是神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神是公义慈爱的神，所以他不但不试探人，而且在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倚靠他，靠着他去胜过和面对各种试探。那这是这一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什么意思呢？就是试探不是出于神的，那么是出于什么呢？就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在这个私欲前面呢，特别强调了一个字，叫做私人个别的欲望。那么我们简单来说就叫私欲，或者叫做自私的欲望，实际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种心态。这个就是人有犯罪倾向最里边那个根。接下去后面又有两个字叫牵引诱惑，我们有时候读起来变成一个字啊，实际上也是两个字。牵引，向外扯拉，牵引诱惑，施而诱惑。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什么里应外合的造成的。我们要知道自己里边的私欲还存在，我们又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要特别的谨慎警惕。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就是上面的那个私欲，生出罪来，这个生出呢是个现在进行时啊，我们来看它真正的意思是生产带出，就是说那怀有了的私欲就会持续生出罪来。就是这里我们一定要看见啊，欲望啊不一定就是罪，但是如果是自私的欲望呢，就一定会跟神的公义和慈爱、神的圣洁来抵触。所以人如果不肯持守神的话，就会放松自己，人如果太过放松自己就会放纵自己，结果呢我们就会去跟从这个私欲和外面的诱惑，以至于犯罪。所以圣经教导那怀了胎的私欲就会不断的生出罪来，罪气成长又生出死来，这个生出又是个现在进行时。原来的意思呢，从哪里怀孕产生，意思那被长成了的罪就会持续怀孕产生出死来。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圣经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对吧？就是定下来的，哎，是吧？这我可能神经比较紧张啊，在国内我们就这样啊，讲讲有人进来了要说说话了，我们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这大概没有像我这样紧张啊，咱们继续往下讲。这是不好意思啊，那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是说我们听见圣经上说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不对？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他说罪工价就是死，这中间啊他说不是的，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说这个生还是要怀孕产生，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主动态。 所以中间很明显有个过程，听到没有？这对我们来说其实很宝贵，你知道吧？你不要老听着啊，罪啊，私欲的结果就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对不对？你我都很紧张。哎，其实你仔细想想，他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有机会，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让我们真的看见，其实神他是不愿意有任何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好，这里我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呢？大家都听过所谓原罪吧？啊，但是我相信我们主日学肯定要讲这些问题啊。那我们一般基督徒可能有的时候就听少了，不过你上主日学，你又会听见原罪的问题，那是圣经讲的，对吧？我们看哪段经文，就是罗马书5:12，圣经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对吧？众人都犯了罪。那原罪这样的说法肯定是圣经的说法，是没有问题。不过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对人类整体犯罪的一个讲述。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可以说人犯罪都是因为原罪，如果这么讲就有问题了。听懂没有？就本身原罪是对的，不过它是对整个人类犯罪这个事实来讲的。如果你一天到晚这么讲，很容易你会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人犯罪都是因为原罪，这就有问题了，对吧？因为人就可能会说了，我们犯罪都是原罪造成的，你别怪我，你去找亚当夏娃去得了。感谢神，雅各书补充了，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这个生出罪来的生就告诉我们，罪的另外一个根源就是人自己的私欲，清楚吧？那我觉得这样的教导更加直接地指出了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那这个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来说是极重要的提醒和教导。那这就是一段啊，人的失落。第二段呢，神的拯救。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我们还是一节节的讲。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这是一句很重的命令语气，不要看错了。那么看错了，这里其实原本的意思呢，叫引离正道，迷途错谬。意思什么意思？啊，蒙爱的，啊，我的弟兄，你们不一定不要持续的被引离正道，真啊，正确的道路啊，引离正道。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试探，试探当然就是要引诱人偏离正道，不然就不叫试探了，对吧？那么圣经是用很强调的命令语气说，基督徒啊，要谨慎小心，要看清楚了，千万要不要被世界和私欲的引诱偏离了正道。那么我们在这停一停，不要看错了，这么大的命令，我们要从上下文看，不要看错什么呢？啊，把上面一看你就明白了。第一个不要看错是什么？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第一个就是人落在试探中，不要埋怨神， 更不可以把责任推卸给神。第二，不要看错什么呢？不要看错自己的本相，因为你我常常还会被试探，所以还是会有可能因着试探，因着私欲而犯罪生出死来。第三，不要看错了，出路是有的，不过只有一条，那就是要仰望和倚靠我们的神，因为各样的恩赐和赏赐都是从他而来的。第四，不要看错了，神永不改变的心意和旨意，他不但要来拯救我们，更是要来改变你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心就一定要愿意回转归向神。那第一节，第二节呢？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你注意有两个各样，对吧？各样的美善，各样全备的赏赐，对不对？这两个各样真正的意思，所有每一个的，这听清楚啊，非常重要的话，所有每一个的美善的恩赐，所有每一个的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表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好的、最根本的、唯一的出路。就是人在面对里外的试探，千万不要单单靠自己，不要以为靠自己行得正就可以没有问题，就可以胜过这些私欲和试探引诱。圣经给我们的出路，就是要完全的俯伏在神的面前，单单的寻求和倚靠他，持续不但要赐给我们的恩赐和赏赐，神是持续不断在做工的神，我们要靠着他才能去胜过各样的私欲和试探。接下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降下来又是现在进行主动态，意思离开那众光之父，持续主动的降下来。然后十七节，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没有的有也是现在进行，表示什么呢？改变和转动影儿都持续不在其中。那这点非常重要啊！刚才说神要赐下美善和全备，然后强调所有的每一个的美善和全备都是从他而来的，对吧？现在又强调一件事情，在他并没有改变和转动的影儿，什么意思？就是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才能够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他的话、他的恩典、他的应许永不改变，才是你我信心的根基。最后，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深了我们。那这里要慢慢听啊，当然上来很清楚，上面不是说永不改变的旨意吗？那么旨意是什么呢？接着往下说了，就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深了我们。这个真道的道，一般的解释就是道理话语，但是这个道大家知道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就是道成肉身的道，所以这个道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那么神永不改变的旨意说是什么？要用真道来生了我们，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修修补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用真道重新来生我们，不是单单用神的话语，而是要用耶稣基督 让他亲自的降下来，亲自的怀孕产生我们，这才是神最根本的办法，好叫我们真的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和他的拯救去胜过人的私欲和罪。那这就是第二段，能不能有一个印象，就说首先就是各样的所有每一个的美善恩赐都从上面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对不对？然后就讲这是永不改变的旨意，这永不改变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用真道来重新生我们，耶稣基督要降下来，不单要拯救我们，而且要彻底的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神的办法，这就是你我的出路。那么第三段呢，就是讲我们人的改变，其实就是半节经文，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这个好像，这是和合本翻的是有道理的啊。当然我就在这里呢要稍微讲一讲，原来这个字你回到原文圣经看呢，它不是好像，就是是，懂吗？就是很肯定的是，而且是现在进行时，意思叫我们什么？要不住地是成为出熟的果子，就是神不改变的旨意是要用真道生了我们，目的呢就是要我们不住地成为他出熟的果子。那这个大家我不知道在座的哈，这在北美长大可能就有点问题，但是在我们你就知道，只要你在农村待过的人，你都知道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对吧？出熟的果子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夏凉。那么为什么那么珍贵呢？因为大家知道秋天收成的庄稼，经过冬天，经过春天，是不是进入一种叫做青黄不竭的春荒啊？听说过吧？就是去年的粮食收成的大概都吃的差不多了，就越吃越少，就慢慢就形成了这个春荒，所以都瞪着眼睛看怎么样夏粮，夏粮收获下来就可以解决这个春荒的问题，所以是非常珍贵的。那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出熟的果子当然是很香甜的哈，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城里的人就不行了，吃的都是老的哈，存放了很久的这个大米啊，跟那个农村刚刚收回来的碾出来的大米那真的是不好比。总而言之，出熟的果子告诉我们就是非常珍贵的。好，那么圣经有一段很重要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是这么写的，但个人要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很清楚，基督是什么才是真正出熟的果子，对不对？我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物，那么现在因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我们属于基督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什么？哎，神造的万物中出熟的果子。所以这个复活也好，成不成为出熟的果子也好，其中就是一个什么？从本来是属于自己的生命变成什么？属于基督的生命。其实就在讲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要我们清楚地看见，人自己的所事就是人的私欲和罪，而神的所事就是他的美善、赐予和光明。所以神用真道生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以他的所事改变我们的所事，让我们真正可以成为他出熟的果子。好，整段经文就是这三段啊。我记得这个啊，他 给我打出来了，太棒了，谢谢。那你看这个你就感觉了，对吧？第一段13到15节人的失落，对吧？16到18节的上就是神的拯救，18节的下呢就是人的改变，你我要成为什么呀？出熟的果子。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的结构，是不是人神人呢？对吧？看到没有 ？ABA 的结构很清楚。那么这个人神人的结构讲的是什么信息呢？就是人的失落到人的改变，核心是神的拯救。那这就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好，现在我们该收场了，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次讲到的那个标题，为什么说基督信仰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坚固人的道德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第一是什么？因为所有每一个人，所有每一个的美善，所有每一个的完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接受神的恩赐，接受神的爱，这就是神给我们唯一的出路。能不能记住这第一点？就是神永不改变的旨意，借着这段经文清楚地教导我们，所有每一个的美善和完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要接受神的恩赐，接受神的爱，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方法，给我们的途径。第二，十八节，神亲自来要重生我们。神整个旨意的目的就是亲自来要重生我们，目的要叫我们成为属于他的出熟的果子。那么这十七十八两节经文，短短两节经文，四次用到现在持续，表示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旨意，他在持续不断的做工。哇，这件事情你我一定要看清楚，对吧？神赐下了一个唯一的方法，最根本的方法，神又亲自来要重生我们，叫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第三，非常非常宝贵的是，四个都是现在进行，现在持续，告诉我们神他的做工就没有停止过，不断的要来做成他的旨意，这样我们才有盼望啊，这样我们才会有信心啊。嗯，当然，我们说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前面讲的，你们一定不要看错了。对吧？真正的命令语序就这一句，你们一定不要看错了。意思就是你我的责任就是要愿意放下自己的私欲和罪恶，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下面我们来讲点应用。相信大家哈，我回来一看，这个报纸上也登了哈，什么七千多头猪哈飘在这个黄浦江上面，这大家都看了吧？然后你知道我在国内先看的时候是1200头打捞起来哈，已经吓人了，对吧？然后一看4600头，到这一看7500头，再打开网一看8000头，哎呀！我这心里想，8000只蚂蚁排起队来，你都吓一跳，对吧？你不要说8000头死猪飘过来，怎么多壮观呢？哇，这打引号的哈。但是网上又说了，政府明文有规定，死猪必须什么就地掩埋，还不算，你知道这些 不好弄的哈。那你我们不当家，我们不知道这个有米难，对吧？要他们就地掩埋不算，还说你掩埋一头死猪，政府赔你80块钱。哇，这时候是到家了吧？哎，那怎么还有那么多死猪飘到上海来呢？对吧？你就该问了，你80块钱，你死猪已经倒霉了，对不对？你这80块钱你还不要啊？埋了你起码还得了一点赔偿，对不对？他不，老百姓不这么想。老百姓说啊，死猪啊，瘟猪啊，都是晦气，你知道吧？哎，这个晦气的事情要丢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否则还这个晦气没丢光，你懂吧？哎，后面还要死，懂吧？哎呀，所以呢，他就一定要丢得越远越好。你说说这些人呢，到底怎么想的？哦，就算他们把晦气丢远了，那这个晦气是不是得又丢给别人了？你明白这吧？哎呀，真的这个，而且不说，再不够可怕的，居然还说哈，那现在就是新闻报道是强很多了哈，又报道什么呢？破获了一起贩卖死猪的案件，说那些罪犯呢，这不是死猪多嘛，肯定便宜了，低价买进，稍稍加工，卖给食品厂，做成什么？做成香肠，做成腊肠，你都不知道这个腊肠里面的肉是死猪做的呢，还是活猪做的，你不知道。你说可怕不可怕？对吧？哎，这还不算，这个网，这个张网哈，一看照片拍出来了，那些犯罪，你知道判了多少？判6年徒刑，还要赔款。结果呢？你看，当着这个法庭啊，在笑。你说说，这些人的良心都到哪儿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呢，我就在想，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什么善良、勤劳、朴实的一个民族，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你说对吧？我没有一个人心里不着急的。其实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市场经济。你不要一看市场经济啊，邓小平现在啊改革开放搞个市场经济，哇，高速公路起来了，高速铁路起来了，哇，高楼大厦起来了，你总看见的就这些，所以你说市场经济好好好好。基督徒最明白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听清楚我说啊，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的利用人的私心和贪心，调动人的积极性去发展经济，这就是市场经济。吓不吓人呐？其实蛮吓人的，你懂吗？你否则不行啊，老是什么思想教育咯，老是生产队长天刚亮就在起床咯，下地咯，一天到晚吃大锅饭行不行啊？这不行啊，这经济就是发展不起来啊，对不对？现在还要不要叫啊？不用叫了，利益跟利益一挂钩，啥都搞定了，这叫市场经济，明白哈？那你这个明白了，我也明白了，咱就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不行啊。你知道这个台湾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啊，我们大陆的话都知道，怎么马克思早就预言过了，对不对？这是什么没落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就一定是没落腐朽垂死的。但是我们到北美来一看，人家西方搞那么多市场经济，怎么没有像中国这么糟糕啊？啊，你肯定要问这个问题了，对不对？那市场经济是有问题，这个中国怎么就挡不住那个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呢？这个问题又在哪里呢？ 哎呀，这么想想你才知道那个美国总统布什的那番话，对不对？他说要用宗教来规范道德，你说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哎，你说死猪为了不要晦气就拼命往外扔，扔得越远越好，大不都扔到你们上海去，这什么心态啊？然后贩卖死猪害人不浅，贪了罪罚了款，他还微笑啊？你说这什么问题？布什怎么讲？他说我们呢、啊、你们想不想知道啊？他说我们95%的人相信上帝。我这低头一想，完了，对不对？大陆是什么？95%的人都受了无神论的影响，这个好相反。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原因都怪罪这个哈，不过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个原因？其实真是一个原因。好，那么讲那么多，到底老宋想讲什么？那我先想的是这样，咱们是基督徒，对吧？这个国家的事情我们要关心，但是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对不对？那我们要想这个这些事情是干什么？其实很清楚，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先要问自己，先要从自己做起，对不对？我们说他们道德沦丧是因为他们不信神，那我们就要问了，我们信神呢？我们信耶稣基督啊，那耶稣基督的信仰到底有没有兼顾住你我道德呢？对不对？我们的道德品格又到底怎么样？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实在不敢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已经成熟到可以站出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今天借着圣经上的教导，真的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真道重生我们，真的不住地叫我们成为你初熟的果子，除去我们里面的私欲和罪恶。求你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你的功，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